今天早上我们发了一些的讲义啊，来温习一下我们昨天所讲过的。第一段呢是新的材料，让我来解释一下。因为伯克夫在他的神学导论的第一段呢，他就讲啊，人呢，人的理性是喜欢整理圣经的材料的。我感觉到呢，可能有更好的方法来开始神学导论啊这个课程。所以我就说了，解释神的话和应用神的话是同一码事。在讲这句话之前呢，我想我们再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开始，就是说上帝和上帝的话啊，让我来解释这里的七点。上帝的话就是上帝亲自在说话。God's word is God himself speaking. 上帝的话不仅仅是白纸黑字啊，上帝的话有上帝自己的临在，自己的同在。上帝的话就是上帝亲自在说话。第二，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特别有道 word 的名称，而道也就是指显明父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特别第二位呢，有说话，有话语道这个名称的。第三，人接触到神的话就接触到神自己的同在和他的全能。神的话是带有他自己亲自的临在和他的全能的。第四，其实呢，人被造之后呢，亚当夏娃哈，首先听神说话才自己说话的。到了神审判亚当跟夏娃在创世纪三章的时候，魔鬼蛇呢根本没有资格开口啊，但是人是先听了神的话才自己说话的。说话是上帝赐人的恩赐，或者说说话的能力是上帝借给人的。第五，上帝的全能，就是上帝话语所表达的全能呢，涵盖了宇宙所有的范围，包括所有的学科行业，人生所有的层面，也是所有的民族社会。第六，上帝的话，或者说上帝所启示的话，像我们讲的话，乃是他在永恒里就计划好要说的话。就是说上帝有个永恒的计划，然后呢，他在时间空间在历史中呢就说了他计划好要说的话。第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上帝的话就是他约里面所讲的权威性的话语。上帝是恩典之约约里的主宰，他在约中掌权，上帝是立约守约的神啊。然后呢，他的权柄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这个我们暂时就不谈了啊，上帝的话是上帝亲自说话，他临到我们在约里面讲出他永恒里计划好要说的话，就是他要做我们的救主。好，现在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人怎么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归纳法的查经法呢，常常教导我们查经有三个步骤：观察、解释和应用。其实呢，事情是否这么简单呢？人是从很具体的背景，我们的学科、阅历、个性、需要，我们担不同的责任，我们都有自己的背景，带着这些背景来到圣经面前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呢，是在一个真空里读圣经的。但是呢，圣经本身呢，又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权柄的话语。因此，一个具体的人带着他的背景，一接触到神的话，神的话的全能就发挥出来。这个全能发挥出来的效果呢，可能是审判，可能是赐福，要看人是不是愿意顺服在神的话的下面。经历到神话语全能的发挥，就是应用圣经， 那从人的角度来看，应用就是遵守神的话；从神的角度来看，应用就是神的全能统治我们，他的能力发挥出来。我们如何经历到神话语全能的发挥呢？我们可能顺服圣经或不顺服，不论顺服不顺服，都是对神的话做了回应。换言之，无论顺服或者不顺服，守约或者是背约，都是上帝话语全能发挥的那个处境或者是场合。因此，解释圣经就是来认识圣经，和应用圣经是同一码事。因为当我们来到圣经面前的时候，神就要发挥他的全能了。问题只不过是我们对圣经的回应是守约顺服的，还是背约不顺服的。好，下面我们再重复这些的要点。我们来看系统神学呢，是应用神的话。我们所有的思维、言语、行为都是在上帝面前，或者说都是在上帝的面光之中做的。因此，没有所谓中立的思维、言语、行为。而系统神学呢，与查经一样，不可能是在真空里进行的，肯定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或者语境进行的。而上帝的话，圣经带有权威，它在每一种的处境都有绝对的权威，包括学术上的、生活上的、文化上的。当我们让上帝的话语发挥它的全能，就是真正应用了神的话了。第二页第五点，所以系统神学是应用神的话。我们说过什么是系统神学呢？系统神学就是研究整本圣经对某一些的问题的教导是什么。那假如系统神学和圣经研究解经来比较的话，那我们可以说系统神学是应用圣经的一种的方法，或者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系统神学都是伦理学。因为我们都是在回应整本圣经神的约文 Covenant Document 在晓谕什么。那我们不可能对上帝的话中立的。系统神学教义面对圣经的时候，要就是守约，要就是背约，包括我们在学术上的方法、动机跟态度，不光光是我们心灵是不是说主啊，你若愿意啊，你求你教导我吧，我在这里凭你旨意行。不单是一种祷告，在我们的学术的方法上，都要是事先有一种守约的心态的。系统神学就是教义，就是问整本圣经神在晓谕什么。好，那这个呢是前面就是说在整本书的第一章第一段呢，我盼望补充的一些的材料。下面呢我也列出了第一章神学的系统表达的不同的名称。最后呢第二页下面呢有几句话。什么是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就是研究整本圣经对某一个题目所教导的是什么。整本圣经不只是一卷书，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书卷有所理解，然后呢要整合、要归纳、要总结我们对不同书卷甚至说不同时期的书卷归纳起来，他们所教导的东西我们归纳起来，我们问整本圣经所教导的是什么。用这个定义的系统神学有 John Frame 我的老师还有呢他的学生也是我的学兄Wayne Grudem 他的英文著作有 Systematic Theology 系统神学，还有 Bible Doctrine 中文呢把 Bible Doctrine 一本浓缩版呢翻成中文了。圣经教义与实践有三本的，是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的。那这三本的中文翻译版呢，邀请了不少香港的各神学院的教授做了一些回应文章， 也印在这三本书的里面，为了要把这本书的教义处境化。结果呢，这些的文章大部分呢是要推翻原著作者所讲的。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城市，香港的神学家很多都受了后现代的哲学神学的训练，所以他们来批判 Wayne Grudem。 Wayne Grudem 是一位改革中也是浸信会对灵恩不完全拒绝的一个比较宽的改革中的神学家。所以我说，我们读到这种的书籍呢，是否应该怀疑出版社这种的做法是否有违反职业道德？我的意思是说，一本正统归正归正或者改革中不过对林根派有一点同情的的书呢，加上一大堆的很多的十几二十篇的回应文章是唱反调的，这样子来出版呢，究竟呢是让读者读到回应作者的立场呢，而遮盖了原著作者的立场还是说呢读者还有可能去认识原著作者的立场吗？会贬低原著作者他的地位吗？回应文章不应该喧宾夺主是你们这样帮助我就不是喧宾夺主不过呢，那本书呢也是用了 John Frame 我们都是从一位老师教出来的，所以圣经教义与实践，假如你用这种心态去读就很好。什么心态呢？就是说原著作者的那些文章呢，就是那本书呢，这三本书呢，你就要用一种读系统神学的心态去读。至于回应文章呢，你用这种心态来读。回应文章是给你一个很好的1990年代香港后现代神学思潮的一个的描述，而你不要把它看作是这本书的一些的补充，你就看香港神学如何走样，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本的当代神学历史书。你把这些回应文章来看，你看是哪一所神学院哪一位教授写的你会很吃惊，是哪些神学院的教授这样子来表达他们非常后现代，攻击传统攻击绝对真理这种的思潮。香港只不过是个例子而已，马来西亚、新加坡任何的地区都有同样的问题的。好，我们昨天呢就讲到教义的本质 The nature of dogmas 我们已经讲完了教义的形式的第一点，教义的内容是来自圣经的。然后呢我们也讲完了第二点，教义是教义反省的结果在这一点呢，我们昨天下午说其实呢历史上的教义争辩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因为每一个真理的问题有不同的层面我们要看清楚不同的层面，然后这次的争辩的要害点在哪里，然后呢我们要极力去看出这个出路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些的争辩呢，其实呢我们应当感激他们，我们欠他们的债，因为呢教会借着研究这些争辩在认识真理上是有长进的。我们讲了五六堂课，各位已经发觉好像每一个要点每一个主题都要讲一讲中古时期阿奎那怎么看现代时期斯莱马赫怎么看尼采怎么看巴特怎么看老是要问斯莱马赫怎么看，尼采就是自由派怎么看，然后巴特派怎么看，为什么这样子呢？会帮助我们更清楚的把真理或者纯正的信仰衬托出来 假如我们把这些的篇幅都删掉，那也就是基督教教义概要跟基督教神学概论这类的书啊，正面的教导教义，那个是非常好的最基本的教义的教导的方法。不过我们假如要在信仰上再进一步扎根，作为人的师父的教里面要担任教导的话，你就不可不去了解到施莱马克怎么说，尼特尔怎么说，巴特怎么说，还有更新的我在课堂上偶尔都会讲一讲最近的福音派是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这样子你把它反过来的时候，我们对纯正真理的认识呢就会更加的鲜明衬托的更加的明显。好，教义的来源是圣经，然后呢教义是教义反省的结果。第三，教义呢是由某一个有能力的教会团体正式鉴定的。好，我们在这里开始。教义的形成的最后一步就是由某一些教会官方的去接纳，然后把它鉴定。这种的教会的正式的行动是需要的。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都同意这一点。当然这个权威的重轻天主教跟基督教是不一样啊。甚至乎现代的新派的神学家都同意教义呢是有这个群体性的，也有这个权威性的。施莱马赫说什么是教义呢？只有那些由教会接纳的宗教真理才算是教义 dogmas。尼策尔派的 Lobstein 说这个教义 dogma 从历史上很准确的是准确的去看 dogma 呢，就是一些有能力的 competent 的权威，就是教会，他说教会加上政府，因为有些地方政教是合一的，比方德国教义就是由教会或者其他的权威定下来的信条。好了，那我们要问是哪一些教会团体有资格有权利有能力去决定基督徒应该信什么呢？自由派神学到了1890年代的 Harnack 就是20世纪初的时候的 Harnack 呢，也就是巴特之前的可以说是他的老师呢，他就认为呢只有普世大公的教会会议 Ecumenical Council 代表全世界的教会才有资格定信条的。所以他认为呢基督新教是不可能有教条的，不可能有 dogma 的他说了基督新教呢把教会的合一的破坏了，所以呢他不可能有合一的教条的。那 Harnack 哈纳克这样子的说法是很极端的。宗教改革的教会意思就是说路德宗改革宗等等呢，他们并不是这样看的。改革宗的教会认为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是很完整的代表了耶稣基督的教会的。再说一次每一个教会只要他有教会的标记，什么标记呢？第一，忠心的宣讲神的话；第二，忠心的施行圣礼；第三，忠心的施行管教或者惩戒，他都是一个在地上完整的代表耶稣基督教会的教会。因此地方教会有教导的权利权柄去决定在他就是在这个教会里什么是教义，什么是必须相信的。这第一点，每一个地方教会。第二点，假如这个地方教会呢是与其他的教会类似的教会组织成一个更大的团体的话，那很自然的这个地方教会呢把教义的问题呢就会让一个比较大的大会或者公会或者是总会去决定了。当然 有全世界的普世大公教会会议所定出来的教义呢，是最能够满足教会这种的群体的意识的。可是啊，我们不可以说只有大公教会的信条才是信条啊。顺便一提，我们基督新教和天主教还有东正教都承认啊，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啊，之前那个使徒信经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基督教承认的。我知道很多时候某一些福音派呢，他们呢是因为没有接触到，没有机会接触到早期教义史啊，本着他们爱主爱圣经的心呢，他们就说教条不重要啊，我们只要耶稣基督，只要圣经就够了。其实呢，圣经写完之后，还没有天主教教皇出现之前，就有了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这些都是纯正正统信仰的表达，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的。早期教义史本身就是整整一门三到四个学分的神学课程。那我们要问，那这些大公会议啊，教会定这些教条或者信经的权柄呢，是怎么样的权柄呢？那天主教跟基督教在这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天主教认为这些信经或者教条 dogmas 是有绝对的权柄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记得吗？他们那个上帝启示是包括了口传的，不单单是圣经本身。他的教条呢，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不但如此，而且他们是由教会无谬误的去了解，然后提供给信众去相信的。所以呢，罗马天主教的信众，他们的会友呢，有两重的啊任务。第一，他们有义务去相信这些教条是真的。第二，他们有义务去相信这些教条呢，是基督教，就是天主教的神的启示的一部分，不但是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包括那些口传的传统，包括那些教皇跟大公会议所决定，都是神的启示，因为神的启示包含了口传的传统。这里呢，教会所做的宣告肯定的是有了一个优先的地位，圣经和传统啊，圣经还有教会的传统，就是包括那些会议的决定等等呢，都是啊信心的比较远的间接的准则，而直接的最靠近我们的信心的准则呢，就是 the teaching church， 就是教导的教会，或者反过来说，教会教导的权柄啊。说是说圣经和口头传统，其实呢是谁把圣经和口头传统带给我们呢？就是教会无谬误的教导的权柄，拉丁文字 magisterium of the church， magisterium， magisterium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教导的权柄，而且是绝对的权柄。是谁把圣经和口头传统带给我们的，传递给我们的，是这个无谬的教会。无谬的教会就是所有的主教跟教皇。还有是谁把这个圣经本身设立的，就是教会，教会鉴定圣经的正典。所以信心是什么呢？就是默信 implicit acceptance， 你就是乖乖的默然的领受教会的教导，所教会的教导权柄所教导的。因此教义的权柄其实就是教会的权柄，这个权柄是绝对的，因为教会是无谬误的，基督教宗教改革的教会是不同意这一点的。